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8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中指出，保持自由很艰难，但并非做不到。教宗方济各在以宗教与教育为题的会议上重申，各宗教再次肯定全人教育。梅迪纳枢机安息主怀，教宗发唁电致哀。十月传教月，马拉维教会鼓励教友们重新发现每一名受洗者的福传圣召。基督解救了我们，是为使我们获得自由，所以你们要站稳，不可再让奴隶的恶束缚住你们。这是教宗方济各在10月6日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的要理讲授中，取自保禄宗徒加拉达书的思想作为醒思的主题。这一次论述的是基督徒的自由。教宗首先指出，自由是一件珍宝，人只有在失去它时才会确实珍惜。对于我们习惯生活在自由中的许多人而言，自由往往更是一项获得的权利，而非需要守护的恩典和遗产。围绕着自由的主题，有多少错误的理解，世世代代以来又有多少不同的观点在相互交锋啊。令保禄宗徒无法容忍的是，加拉达人认识基督并领受了洗礼后，又随从欺骗性提议的吸引，从自由返回到受奴役的状况，因几个假兄弟的说辞而重新陷入律法主义的圈套。教宗表示，即使在今天，律法主义也是我们的问题。许多以律法主义和疑难解答为护身符的基督徒的问题，一种会阻挡在基督内自由的宣讲，绝不是福音的宣讲。它也许是白拉奇主义或杨森主义或类似的东西，但不是福音的宣讲。绝不能以耶稣之名来强迫别人，不能以耶稣的名义让任何人成为奴隶，因为耶稣使我们获得自由。耶稣的圣言使我们成了自由的人。保禄宗徒对加拉达人的呼唤是存留在耶稣内。教宗接着表明，基督徒的自由建立在两大支柱上，即上主的恩宠和基督给我们揭示的真理，它本身就是真理。教宗说，我们众人获得的自由是耶稣死而复活的果实。保禄宗徒清楚知道，他自己获得了基督的救赎，摆脱了过去的生活。他又以亲身的经历说出，我已同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教宗指出，最真实的自由，那摆脱罪恶奴役的自由，是来自于基督的十字架。正是在耶稣被钉死的地方，天主放上使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的泉源。这不断地令我们惊奇，正是在我们被除去一切自由的地方，即死亡，却成了自由的泉源。这不断地令我们惊奇，正是在我们被除去一切自由的地方，即死亡，却成了自由的泉源。然而这是天主大爱的奥迹。耶稣自己这样宣告说，父爱我，因为 我舍掉我的性命，为再取回他来。耶稣将自己交付给死亡时，完全实现了他的自由。他知道，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使众人获得生命。对基督徒而言，信仰的真理不是一种抽象的理念，而是耶稣这个人，这个事实关系到具体的生活。教宗说，多少人没有念过书，也不会阅读和写字，却很明白基督的讯息，具有使他们自由的智慧，无需学习。这却是在领受圣喜时，借着圣神而获得的基督的智慧。我们看到有多少人，例如，有多少人比大神学家更能活出基督的生活，他们是福音的自由的伟大见证。教宗最后表示，真正的自由能转变生命，将之引向善。为了成为自由的人，我们必须深入认识自己，而真理则会令我们急切不安。我们知道，有些基督徒从未感觉到急切不安，他们的生活总是一样，内心没有波动，没有不安。为什么呢？因为不安于现状是圣神在我们内运作的标记，自由则是借着神圣的恩宠处于活跃的状态。因此，我要说的是，真理必会让我们不安于现状，必会不停地向我们发问，为使我们越来越能进入我们真实样貌的深处。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对真理和自由的寻求，乃是历经整个一生的艰辛路程。保持自由是件艰辛和费力的事，但并非做不到。教宗方济各与世界各大宗教领袖于10月5日在梵蒂冈出席会议，主题为宗教与教育迈向全球教育契约。圣座教育部的公告表示，与会者在友爱的谈话中讨论当今教育的重大挑战。教宗方济各在讲话中重申了他于2019年发出的呼吁，敦促所有教育人员投身于对话，探讨我们此刻如何塑造我们地球的未来。为促成改变，教育进程的目标必须是培养新的普世团结精神，建设更慷慨好客的社会。正因如此，教宗欲请扩大教育联盟，以恢复各种关系，造就更友爱的人性。如果我们希望世界变得更友爱，我们就必须教导年轻世代去接纳、欣赏并爱护每一个人，不论彼此之间的差异。教宗阐明，教育的基础不仅必须是认识自己的根本原则，还有其他重要原则，即认识弟兄姊妹，认识受造界，以及认识超性的天主，以教导生活中更伟大的奥秘。我们不能不告诉青年那赋予生命意义的真理。谈到宗教与教育之间的密切关系，教宗指出，现在一如往常，我们秉持着我们各大宗教传统的智慧和人性，渴望激励更新的教育活动，好能在我们世界里增进普遍的手足情谊。教宗注意到，某些有害的实践方法有时会扭曲宗教教育，包括不同宗教之间的冲突、歧视少数群体、不尊重妇女、儿童和弱势群体的权益，以及容许糟蹋受造界。然而，我们此时此刻承诺要和睦共处，捍卫所有人的尊严与权益，爱护并照料受造界的一切。教宗强调，各大宗教传统向来在教育上扮演主要角色，从教人识字到高等教育。而今，我们渴望表明，我们各大宗教传统重新肯定自身促进全人教育的使命， 推广智力、双手、心理和心灵并重的教育。一个人要能思考他的感受和作为，要能感受他的思想与作为，要能落实他的感受和思想。全人的和谐就是这和谐的美妙。教宗最后邀请与会者静默祈祷，恳求天主光照我们的心智，让我们的对话能结出果实，帮助我们勇敢走上新的教育事业的道路。智利籍梅迪纳·埃斯特维斯书记于10月3日主日安息主怀，享年94岁。教宗方济各为此寄发唁电给圣座驻智利大使奥尔特加宗主教，赞许这位已故枢机多年来勤勉尽责地为天主和为普世教会服务。梅迪纳枢机的葬礼于10月4日下午2点在他的出生地智利圣地亚哥的主教座堂举行。教宗方济各在唁电中慰问已故枢机的家属以及兰卡瓜和瓦尔派莱索教会团体的信众。梅迪纳枢机曾于1984年至1993年以牧者的身份在这两个地方服务，履行主教牧职。教宗特别提到，梅迪纳枢机以圣座礼仪及圣事部部长的身份所展现的服务热忱。这位已故枢机在若望保罗二世教宗的授意下，于1996年进入圣座该部会效劳，直到2002年为止。梅迪纳于1998年蒙若望保罗二世教宗擢升为枢机，2005年获任命为枢机团执事级枢机的首席枢机，并以这身份参加了2005年4月18日至19日的选举教宗会议。正是梅迪纳枢机向世人宣布了本笃十六世当选为博多禄继承人。教宗方济各在唁电中献上祈祷，并将梅迪纳枢机的灵魂托付于天主。教宗最后向众人颁赐宗座降服，以致作为在复活主内基督徒望得的记号。信仰通讯社消息，为迎接世界传教节，非洲国家马拉维宗巴教区与传教之初发起了隆重的传教周活动，旨在强烈呼吁教会团体时刻牢记福传是每一名受洗者的首要任务。10月传教月开幕式上，宗巴教区牧灵协调人伊诺森·基邦达神父强调了每一名基督徒在各自的岗位上蒙召宣讲福音，教会以具体行动开展基督交给基督徒的服务人的使命。宗巴教区宗座传教善会主任基瓦亚神父谈到了促进教会的传教圣召、诵念玫瑰经和爱德活动，同时授予18所堂区骨干积极推动传教月活动的重任。教友理事会主席代表大家作出保证，将不负众望积极推动传教活动。马拉维主教团也通过宗座传教善会强调了要理在见证信仰推动堂区传教中的巨大作用。穆瓦卡瓦瓦神父表示，要理传教员蒙召辨别和反思自己的圣召，蒙召严肃认真的工作成为教友们的榜样。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 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默想的题目是见证与服传。我们先聆听一段读经，读经选自伯多禄后书第一章一到七节。伯多禄后书第一章一到七节经文这样写说，耶稣基督的仆人和宗徒西满伯多禄，致书给那些因我们的天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正义与我们分享同样宝贵信德的人，愿恩宠与平安因认识天主和我们的主耶稣丰富地赐予你们。因为我们认识了那借自己的光荣和德能照教我们的基督，基督天主性的大能就将各乎关乎生命和前进的恩惠赏给了我们，并借着自己的光荣和德能将最大和宝贵的恩许赏给了我们，为使你们借着这些恩许在逃脱世界上所有败坏的贪欲之后，能成为有份于天主性体的人。正为了这个缘故，你们要全力奋勉，在你们的信仰上还要加毅力，在毅力上加知识，在知识上加节制，在节制上加忍耐，在忍耐上加前进，在前进上加兄弟的友爱，在兄弟的友爱上加爱德。教友们，十月是教会的传教月，热爱天主、侍奉天主、传扬福音是我们的义务和本分，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荣耀。爱天主不是光在口头上，更要在我们的生活中见证基督。我们灵洗入教，成为基督信徒，沐浴在天主的圣爱恩宠中，我们的心中充满对天主的感恩和热爱，虔诚侍主是每一位基督信徒的责任。我们都会记得耶稣在福音中对我们深切的叮嘱，你应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这是最大也是第一条诫命。全心全灵全意是指整个的人，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用我们的所有力量孝爱天主，爱天主在万有之上。耶稣在福音中清晰地指明，如果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耶稣更强调说，接受我的命令而遵守的，便是爱我的人，谁爱我必遵守我的话。耶稣在升天时托付给门徒们传扬基督福音的重要使命，耶稣要求每一位基督信徒要为主做见证，传扬基督的救恩，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境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基督福音的见证，这是基督的命令。主耶稣用生命完成了救赎人类的救恩，我们基督信徒也要用我们的生命去做见证，去传扬福音，传扬基督的救恩。有多少教友家庭为爱天主和教会成为培育天主圣召的家庭，身为父母的鼓励儿女们重视信仰，献身教会， 勇敢回应天主的召叫，为爱基督和教会，身为父母的慷慨地把儿女献给天主和教会。在福音中，我们清晰地记得耶稣怎样召叫他的门徒，跟随耶稣的人是那么彻底的、毫无保留地跟随耶稣。跟随耶稣是天主的恩典，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恩赐。耶利米亚先知记载天主的话说：我从永远就爱了你，因此我给你保留了我的仁慈。耶稣是救主，是天主救恩工程的启示者，他同时也是救恩工程的执行者与完成者。耶稣说：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以外，没有人认识父。如果我们渴望跟随耶稣，就必须要有为耶稣和福音舍己的精神，要有为耶稣和福音而受苦的心智，要真诚无伪的爱主，如此才能成为耶稣忠信的门徒。传扬福音，见证福音，需要我们在生活中做出牺牲奉献。我们的心如果爱天主，我们必要诚心主旨，绝不迟延，绝不计较得失，绝不计较自己能付出的代价，甘愿为耶稣背十字架。基督的仆人必须是谦卑的、诚实的、忠信的、殷勤的、忍耐的、吃苦的、任劳任怨，即使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仍会信靠天主，等候天主，不失望德。一个热心侍奉天主的仆人，必然是一个生命丰盛、活力充沛、慷慨坚定的人。这正是圣伯多禄宗徒在今天读经中鼓励我们的，在基督内尽心竭力。耶稣如何在福音中称呼门徒们呢？他称门徒们为孩子们、弟兄们、我的朋友。莫冠耶稣讲这些话时的神情态度，充满着坚定、彼此的尊重、信赖和亲密的友谊。耶稣说：人若为自己的朋友舍掉性命，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爱情了。的确，耶稣不只为宗徒们，也为了我们耶稣的门徒和朋友们舍弃自己的生命，因为他爱我们直到永远。我们是他的门徒和群羊，耶稣是我们的老师和牧人。侍奉天主的工作是神圣的工作，绝不是做佣工，而是爱教会和主的羊群，关心群羊的安危，不会见危险所致而撇下羊群逃之夭夭。天主的仆人需要生活出高尚的品德和丰富的爱心，需要具备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更要有坚固的信德。论心神要热切，对于主要忠心侍奉。天主的话说到哪里，天主的仆人就做到哪里。天主的话怎么说，天主的仆人就怎样做。因着天主的恩宠，天主拣选我们，让我们领受天主圣言，传扬基督福音。凡寻求真理、跟随基督的门徒，必会听从基督福音，践行基督福音。基督福音是我们基督信徒生命的根基， 是我们信仰、生活、工作的最高准绳。热爱天主、侍奉天主，需要保守我们的一颗心。智慧篇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要保守自己的一颗心，不受世俗的玷染，即使遭到痛苦忧伤，总不能灰心丧志，不要惧怕，更不能远离主，失去信德。我们应知道，天主安排一切，总不会错。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明白，天主为我们所安排的，都是出于天主的圣爱，对我们有益处。我们要相信天主的上智的安排，我们只能看到眼前，看不到遥远的将来，而天主是以他无穷的智慧和丰盛的慈爱统筹未来。遇到艰难，我们当不发怨言，忍受试炼，信靠天主。天主赐予我们望德，使我们刚强勇毅，使我们懂得盼望，等候天主的救援。传教是教会最重要的使命和工作，教会需要更多的圣召。召教是天主的恩宠，我们接受基督的召教，要出于对耶稣的爱，对耶稣的坚信不疑。圣依纳爵鼓励我们，在回应天主的召教时，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准备好聆听耶稣的召教，不是要实现自己的意愿，而是要成行天主的旨意。第二，回应耶稣的召教，一定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跟随基督是走一条十字架苦路，必定充满痛苦、艰辛和操劳，要能饮耶稣的苦诀，但一定会看到复活基督的荣耀。第三，要具备为参与基督救赎工程而全心的奉献自己、牺牲自己的心智。圣保禄宗徒在书信中激励我们说，我来加强我力量的那位能应付一切。我们既然怀着大胆的信心，靠着基督的宝血得以进入圣殿，我们就应怀着真诚的心，以完备的信德去接近天主，也应坚持所明认的望德，毫不动摇，因为应许的那位是忠信的。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